我想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能够说完以赛亚书啊，交通完以赛亚书。我觉得这是主的安排，让我们在德国 Rothenburg 那里没有讲完这本书，而是现在在 Fountain Valley 这里，能够说到最后一段，我也不太特别的鼓励大家要这么远道而来，因为我们有这个直播啊，可以在家里就直接可以接受到这个信息，但是能够来到现场当然也是很好的。我知道我们面对面的交通是最美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有那个直播的机会。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是要说到以赛亚书那里最后一段，说到弥赛亚的再临，这是以赛亚书中多处提到的，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书信、先知书里面，说到主再临的这个全面性，各方面都说到，在这里。以赛亚到最末了的时候，甚至说到了新天新地，所以这真是非常的奇妙。我们现在来到以赛亚的这一段，但你可能也会很惊奇，他开始说到以赛亚书，就是58章开始那里呀，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那一面，但是说到主的子民在。基督再临之前的光景，这个其实和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非常那个时候的光景跟现在很相似。那个时候是那个他的百姓是非常属世界的，那个时候犹太教看起来好像不错，没什么问题。你看，有大祭司，有法利赛人，有文士，他们明知道圣经，明白知道神的话，他们行事好像也都是按照律法而行，至少外面看来是这样。当然，我们人是看不透里面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们的主究竟他是那位大医生，最好的医生？我不知道我自己内在这些器官的这个健康的状况，除非我去看医生，他们检查我，给我照各式各样的仪器来检测，照 X 光，否则我不知道的。比如说，这次在曼谷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的牙龈那个里面有一个发炎的地方，我只是去清洗牙齿而已。结果他不仅给我做了很好的一个清洁，就是清洁得非常的仔细，非常彻底。所以，但是呢，在他给你彻底清洗以前，他会给你全口。照一个 X 光，就结果他们从这个那个光片上就看到我的牙齿的上面哈，有一个非常接近这个鼻窦的地方啊，有一个发炎的一个牙齿的根部发炎的光景。医生就说你要立刻处理这事，所以要是。你没有这个光，就是 X 光来照，你就不知道内部的情形。我们也是这样，也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外面看起来不错，每个主日都来聚会，我们在这里唱诗赞美，然后就回家了。看起来什么事都很好啊，没问题。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内心的光景如何，所以主 必须要来暴露我们的光景，要曝露我们的光景。外面看起来好像都不错。你记得当施洗约翰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悔改。我们不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吗？我们要悔改，从哪里悔改呢？”如果我对一个不信的人说你要悔改，我想我们都明白。但是我对我的这个孙女 Jasmine 说你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你可能就说我要悔改，悔改从哪里悔改啊？我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啦，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也每一个主日来聚会，甚至于祷告聚会都来，而且我还祷告呢。我还需要悔改吗？外面看起来都很好啊。那么我就现在问你了，你需要悔改吗？他说你是，他说从哪里悔改？要是没有光照亮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不知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再临，你要记得，我们都要，个人都要站在耶稣审判台前，要显现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你以为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里面是完全好的，100%没问题？你能这样说吗？你要在主的面前交账。要把你一生的事情都要在他的面前交账。那个时候坐在这个审判台前，这个坐在这个座上的不是救主，是而是那位审判官。今天他是我们的救主，但在那一天你要被审判。这个基督的审判台不是为着不信的人。当保罗说我们都要，那这个我们都要是。包括保罗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要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我们今天真是有要从许多的事情里面悔改啊！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行事的方法，我们仍然爱世界。我们很懒惰，特别是有关要读主话的时候，我们就发懒，就说这个我也不懂，那个也看不懂，算了吧。然后你就自己靠自己活。那 Kyle 弟兄，你怎么？你看看，你觉得你自己光景如何？就那个弟兄说，我需要很多的帮助。我说，我也是。我们都需要彼此激励，我们都需要主来鼓励我们彼此激励。哦，主啊，所以我们要看见，当主再临的时候的光景和他第一次来临时候的光景也非常相似。他第一次来临的那个时候，犹太教非常堕落。啊，那个外头看起来好像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可是里头却满了败坏，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就看到，说到法利赛人的那些祸啊，他们教人家吩咐别人去行，但是呢，他们自己却不这样去做。他们把神的家变成了买卖的地方，做买卖的地方。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外面看起来非常好，可是里面却是什么？满了死人的骨头。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粉饰的这个墙。哦，主耶稣啊！我当然，我现在 不要花很多的时间讲到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的光景。哦，主啊，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纲要。呀，法利赛人当时是像坟，他们是好像坟似的坟墓，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但是我们现在不多说这一次了，让我们来看第二次，主第二次来临以前的这个光景，就是以赛亚书58章那里所说的。他怎么说的？是不是大声喊叫说，第一节要告诉他们他们想听的话？是不是这样说？他是说，你们要扬起身来，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在这里啊，神必须要显明他们当时百姓的过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还不错，可是其实我们的内心啊的光景是不行的，不正常的。我不知道你的脑筋里想的是什么，你眼睛看的是什么，你的舌头喜欢说闲话，喜欢批评人，喜欢说闲话没有意义的事。哦，就我们的脚啊，喜欢去我们不该去的地方，不是这样吗？你爱世界吗？那要我来问你，谁在这里是不爱世界的呢？我们用嘴唇，甚至于我们唱这个诗歌，是远远丢背后，远远丢背后。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这跟世界是非常相近的，甚至于是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说我们爱主，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说我不爱主，但是主不仅仅说你爱他，主要的是第一位，这是你最上好的这个爱。外面你可能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里头又是另外一回事。让我们再来读这处经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就是守这个吹角节、吹号节。所以我们都像是一个吹角的。今天你主日早上你去许多的地方，那些讲员啊，他们所说的事啊，都是大家想听的事。我的这个姐姐Grace 在这里，我就问她说，我们交通什么什么，那你那边呢怎么样呢？我姐姐就说他们那个地方讲的，哎，非常不堪的啊，非常不好的这个光景。这个牧师会跟他的会众讲说，你们这个年龄啊，你们钱也赚够了，所以不是要给我，但是你们要把这个钱花在什么上面呢？就是游玩啊，去带上你的家人妻子啊，去环游世界，去坐游轮，去坐这里坐那里。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带着他们的家人就到处去游玩啊，他们自己也这样行，而且他们的会所已经很大了，他们还要找一个更大的。为什么呢？他们要和他们附近另外一个教会来比啊，来比这个教会有多大，然后在会所的下面就开一个咖啡馆，那么聚完会以后可以在那边喝杯咖啡。这是不好的光景。第二节怎么说呢？ 他们天天寻求我。在这里，你要仔细听，他们有很多问题，里头有问题，有许多的过犯，在那里是得罪神的，做的事情也是得罪主的。但是，他们仍然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你看，你觉得怎么样？听起来很不错呀，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天天读经，天天祷告。看起来好像是天天在寻求主，但是呢，这个就成了一个习惯。当然了，你是基督徒，他们甚至怎么样，还这个主说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些都是外面的一些行为。我们吃饭以前也会祷告，不是吗？但是，一说完阿门，我们什么都忘了，都抛在脑后。主啊，他们还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他们这里好像是指着神，指着神说的，你为何不看见呢？好像在那里指责神，怪罪他。我们刻苦己心，就是说，在守赎罪日，的那一个节，那一天，他们甚至于在这里怪罪于神，你为何不理会呢？但神怎么说呢？看呐、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这是神的回答。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哎呀，这是什么样的情形？一面在禁食，另外一边在增进。这就是说，外面看来，我们做一些属宗教的一些活动、一些行为，可是内心在实际上，我们却活另外一种生活。我们这样传道，可是我们却不活出来，我们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想，我们的神，他会喜欢这样的事吗？不仅是他不赞赏这样的事，他反而定罪这样的事。所以，那这里我们就要看见，我们不能够欺瞒神。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哼，在这里我们是想要欺骗谁呀？你想蒙骗神吗？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就是只有在守赎罪日节的那一天进食，是这样吗？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就是那一天去做这样的事不难。那么，另外的364天，你怎么过日子呢？你是不是也刻苦己心呢？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这样是神所愿，耶和华所悦纳的吗？耶和华绝对不喜悦这样的事。 这里的形容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大家都来聚会啊，今天是主日，我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大家看起来都非常不错，看起来都很严谨，都很好啊，来聚会。但是两小时聚会完以后啊，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好像说你主日是戴一个帽子，你回家以后是戴另外一顶帽子，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不一样的角色。在主日是一个人，回家以后又是另外一个人。你以为这样的是主所喜悦的吗？他们叫称作主日崇拜啊，那就是其他的日子不需要敬拜主了吗？你想这样的生活是神所悦纳的吗？哦，主啊。所以主说，你这可称为禁食吗？你这样主日的情形，你是称作主日崇拜，你称他做这个，你称他做那，你从来没有问说，主啊，你怎么看呢？你的话是怎么说的呢？所以第六节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吗？那主就告诉他们，他要的是怎么样的光景？选择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这个才是我们主他要的，不是只是禁食，不吃而已。有人问我说，我们应该先祷告再进食还是怎么样？我回答什么？就是吃进食祷告，但是 eat fast 当然也是有另外，就是赶快吃然后再祷告，三个字，是赶快吃然后再祷告。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但我只是就是这个回答就是把一个人的光景显露出来。主耶稣啊，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要的禁食是要松开凶恶的绳， 解下恶上的锁，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要有改变，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要求别人去达到某样的标准，去做某样的事，可是自己却不这样行。哦，主啊，是把这恶加在人的这个景象上面。那主要我们解下恶上的锁，而且是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我要的这个禁食不是要你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当然我们常常喜欢讲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是没错，但是这里有条件，这里有一个条件，你不要以为神就是什么祷告他都听，你看这里有条件的。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若做这样，你这样行， 你要是加重恶给别人，指责别人，口出恶言，这样神不会听你的求告的。我们常常说指着人的舌头，说这个德国人的指头啊，你是不是喜欢这样行呢？指头老是指向别人。并发恶言，不要说闲话，不要说没有意义的事，胡说，不要说那么多。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是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那主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意满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是。感谢赞美主，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这里你就看见，我所着重的不是有圣经知识，而是要有生命的实际。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有这个实际，不是外面对圣经的知识有多少的问题。你可能很懂得圣经。你可能天天在那里啊，好像是追求他，有天天有成根读圣经，知道好多的经节，但是你的生活如何是更重要的。我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寻求主，但是你寻求主只是要得更多的知识，想要找个什么方法。你寻求是寻求什么？你想要就是知识是什么目的呢？是要给一篇信息吗？你到底在寻求什么？你说你喜欢啊，知道我的道路如何，真的是这样吗？你要寻求主的道路是因为你要行在这路上，还是你只是要知道？你知道结果你却走偏路，走另外的路，那你还不如不知道好呢。要是你不知道，至少你当你在主来在审判台前，你还可以说对不起，我当时不知道你的路。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借口，但是要是你看起来我 喜悦要知道主的道路如何，但是你只是知道而已，你却不活出，要不行在这个路上，那你知道他的旨意，他的道路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想这样的光景，这样的心态，主会显明给你看吗？他会指示你吗？所以这里说，大家都是走自己的路，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在寻求主的道路，他们也自以为他们的那条路是神给他们指出来的。主不会告诉他们他的道路在哪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他没有心要走这个道路。我也是啊，要是我明知你问我，你根本不想要真正的行这条路，我干嘛告诉你呢？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行义的这个国民，好像是明白主的道路，要走主的路，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这都是外面的，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好像天天寻求主，但是我们主却给他们看见他要是听我们祷告，是要在怎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这跟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一样，我们需要悔改。今天你看有那么多的所谓的教会，但是在做什么呢？就是主日有一个聚会，然后大家回家以后就各过各的日子，自己过自己的 想过的日子，这个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我们来读以赛亚48:1-2，神借着以赛亚多次提到这一个雅各家成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那你看他的名字是对的，然后呢，是称为以色列名下，而且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他们的源头也是对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提说以色列的神。结果呢？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自己是自称为基督徒，可是我行事为人却不像基督。这我自称是信徒，可是我行事却是和神话中所教导的相悖。我们是称为以色列名下，我们也告诉别人说你们要信主要得救，可是我们自己在多方面却没有得救。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以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外面来看真的是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够好吗？绝对不够好。当然在以赛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纲要上也有这个经节，就是29章，以赛亚书29:13，那你说什么呢？说呀，以利亚勒，以利亚勒，对，是啊，在这里就是一年一年就是周而复始的，就是说你在这里啊，就从第一节啊，对不起，29:1先开始，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娘年，节期照常周流，就是我们每一年就是这样一周一周的来聚会，读讲一样的祷告，是一样的唱一样的诗歌，没有内容，没有实际，没有实质，只是一个例行的公式。这就是许多团体中的光景，请不要 被我得罪了，因为这样的事也很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哦，主啊，求主拯救我们，我们所行的一切必须要有实质，有实际，要来敬拜神，必须要在灵和实际的里面来敬拜他，在真理敬拜他，因为神今天所要求的，所要的乃是这样的人。哦，主耶稣啊，那这里到底什么是说灵，什么是要在实际里敬拜呢？要是你完全不明白圣经， 不知道圣经，那就很难把基督，就很难明白什么是叫真实。真实乃是说你要经历基督，把基督成为你的实际，把这个实际带来献给基督。这里我们知道主说我就是真理实际，所以这里指的真理就是指基督的实际，他是真正从天上降下的粮，是那真实的玛拿。这不是当时摩西从天上他们降下来得着那个玛拿，那个不是真的食粮。主来了以后他说这个是真食粮，主说你们的呀，他们吃了这个食物，吃了玛拿仍然死了，但是你们吃了我所赐给你们的粮就永远不死，就有永生。它也是那个磐石的实际，那个磐石有水流出来，在摩西那个时代保罗的书信里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我总说看啊，神的羔羊。犹太人当时是一周一周一周又一周的带来一个羔羊献祭，但是主说我是真实的神的羔羊，他是真实的那一位，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实际，他就是这个真理，他是一切在利未记所提说的祭物的实际。所以当主在这里说他要在灵里，在那个父，他要寻求，他要的要真正敬拜的就是要用灵和在实际里敬拜的，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就在灵里敬拜就是说你要和神有这个活的关系，要一直和他有接触，然后要献上基督，然后要到耶路撒冷，在这里就是献基督，做这祭物的这个实际，有这个实际带来。否则你来聚会是怎么，就是听听唱诗班的诗歌，听听信息，然后丢几块钱在那个奉献箱里就够了，然后你就回家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会让你的生命有改变吗？是会使你在属灵的生命里有成长吗？还是年上加年周而复始的你一样毫无改变，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啊？这就是当时，也是这、就是这对不起，这就是今天的光景。很可惜，今天的光景就是这样。我真是盼望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光景。我盼望我们里面都是要更多得基督，我们要真的操练，要在真实的里面，在灵的里面敬拜。我们和主的关系必须是一天一天成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要有经历。经历他做实际。主耶稣啊，是，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赛亚58章，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悦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神百姓的这个过犯和罪恶，是这个背叛的光景就被显明出来了。哦，主啊，哦，主啊，是。但是要是我们真的这样做，是显明神百姓的过犯和罪恶，这样子做，但是这是神的命令，他命以色列人这样行。要是我们说这样的话，我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来。你知道我们传道啊，喜欢说人喜欢说喜欢听的话，因为人都是耳朵发痒，我们想说，所以我们对人说呢，也想要好像是娱乐他们的，让他们里面喜欢来 喜欢用这样的话来吸引人。但是神的先知不是这样的，以赛亚在这里是向神的百姓说真实的话，是真理，因为真理才能够叫人真正得自由。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纲要上给我们看见，他们却有中药宗教的做法，却是缺乏实际。这里我们引用了很多经节，你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去读。但是我们可能可以读一处，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请哪位弟兄读一读，七到九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哦，主啊，你看这里我们的主也引用了以赛亚这处的这里的经节，然后接着我们看在二十三章，马太二十三章也是说一样的。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主耶稣啊，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义的事。外面啊显出公义，里面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求主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中拯救出来。那这里以赛亚显明了很多他们这样的光景，你不要以为今天的情形有什么不同，而且不仅是罗马天主教的光景而已。哦，主啊，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四大点，说指示他百姓悔改之路。主在这里不仅仅是把我们的光景显明出来，他也要我们悔改，给我们看见真实的悔改，要真实敬拜他是怎么样，就是要在真理真实的里面，在灵的里面来敬拜他。我真是盼望主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显明出来，不要说这是很难的，要是我们乐意愿意的话，我们乐意愿意悔改，主就会真的是在这里应允我们说，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光景。那么主现在还给我们时间，但是要是你每一周都是同样的，天天坐在那里啊，在这里垂头就是打瞌睡，然后不时看表，怎么时间还没到啊？你要是这样子去坐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你可以称这个做主日的来敬拜主吗？我不相信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求主真是怜悯我们。 哦，主啊，我真是祷告，求神开启他百姓的眼睛。我想，不仅是我们在这里受苦，我们的神也在那里受苦，看这样的光景，他的百姓。唉，但是这个光景就是主再临之前，他百姓的光景。当他第一次来临以前，是犹太教的这个光景，现在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光景，第二次再临以前的光景。哦，主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那第二次来临，它是指着属灵的以色列。属地的以色列，那就是属灵的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肉体里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当时会变成那样，我们今天也可能也会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光景。你看，今天有那么多的分门别类，那么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都做自己认为对的，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就是今天的光景，要改变啊，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已经深植，他们深深植在他们的心里，深植人心了，已经在他们的里头了。但是主今日要的是什么呢？他是要实质和实际，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不要以为你话说的对啊，是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这就够了。我在教导人是不难的，但是要真有这个实际，有生活上活出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主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那么我们自己的光景又如何呢？你知道"假冒为善"这个字，就是和这个演员这个字是同样的，就是好像在好莱坞的那些演戏的，只是做戏而已，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空的。我们不要在这里做戏，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实际。我们常常说，传统，什么叫传统？我问了，祷告是个传统吗？保罗也用了这个"传统"这个字。保罗说，你们要守住我教导你们的这个传统。那我说，刷牙是不是也是传统？你是不是这个也要摆下？但是你告诉人家说啊，要刷牙，可你自己从来不刷牙，哼，那这是不好了。那大家最后都看得出来，人家一看你的牙齿就知道了，你只是叫我们刷牙，你自己不刷牙，可能到末了你牙齿都掉光了。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真正能够把你从传统里面拯救出来的，就是要有实际，自己要经历这个实际。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有条件的，让我们再快快的来看一下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你想是这样吗？他膀臂缩短了吗？他耳朵不能听吗？我们看看主的话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这是非常好的。可是第二节的开始是说，但，要是你光读第一节，没有问题，非常好。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耶和华，是奇妙，非常 奇妙的神，他的膀臂绝对不会是缩短了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也绝对不会是发沉不能听见。第二节说，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哦，主啊，他不听，不是他不能听，而不是说他听不见，不能听见，而是不听你们，他不要听你们。你可以天天祷告，主啊，但是他听不听，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明明的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主就一定会听我的祷告，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想，在这里是圣经上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恨恶这个罪，甚至在我们身上玷污我们的这个，我们也要恨恶。我们人常常以为说啊，主会拯救我们，主赦免我们，感谢主啊，而且喜欢用约翰一书7:1-7:9啊，只要我向主认罪，我要是做错了什么事，你看我们要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要是你用这种心态来取用主这里的话，就表明你对罪没有感觉，你不恨恶你的这个罪，你恨这个恨弟兄，恨这个恨那个，可是你们对罪恶却没有感觉，不恨恶这个感觉，没有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我犯罪了。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过犯的罪孽是把我们是神与我们有隔绝，是神不能听，不是不能听，而是不听我。因为我们这个手啊是沾满了血，那这里就是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们的手沾满了，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这里啊，不是说你不知道圣，只是光读圣经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要读圣经，也应该知道圣经，但是这一点不够的，更重要的乃是要有基督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实际，你要活基督。因为神是公义的，那基督今天必须要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的指头，他是说，都是沾满了罪孽，被罪孽沾污。哎，嘴唇说谎言，舌头出恶语。无义人按公义告状，无义人凭诚实辨别，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没有人喜欢听真实的话，像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政治中，大家都是没有一个人是说那个真实的事。有的人曾经说，要是你不听新闻呢，你就没有得着信息，但是你要听这个新闻呢，你得的信息又是不正确的，那怎么办呢？你要听还是不听呢？要是你不知道，你当然不行，但是你去听这些新闻，却听来的都是错的，错误的信息。哎，今天我们所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里啊？ 活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里，没有人说真实的话，而人也很怕得罪人。一个说真实话实话的这个牧师啊，他会丢掉差的差事，因为他说实话大家就都走了，那么他们走了以后，你的职位也不保了。没有人喜欢听这个实际真理，所以你必须要提供所谓的属灵的这个娱乐。哎，主啊，无义人按公义告状，无义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哎呀，天哪，是怎么样的啊？都倚靠虚妄，说谎言。哎，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人都是倚靠虚妄，说谎言。主啊，主耶稣啊，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怀了以后再生，你知道这个受孕啊，就是接受进来了啊，他们这样这个所怀的啊，这个是毒害。那他们生出来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包毒蛇蛋。你知道，当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看见法利赛人来要受浸，他怎么说？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来那个来受浸的？他怎么称他？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当时那些是文士，是法利赛人呢，甚至有的可能是长老，是大祭司。但是他却说你是毒蛇的种类。我还没有看过这个光景，但是我只。但是我知道这个结蜘蛛网啊，这个我看过啊，人吃这蛋必死哦，你的灵就死了，没有生命。可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不觉得自己是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死人不知道自己，不会感受到什么了，不知道他自己是死的。死人他不知道他是已经死了。那么这蛋被踏出来的是什么？比出腐蛇。哦，主啊，以赛亚很会形容，我真是喜爱这本书，他很会形容，那真是很奇妙啊，他这个形容的真的是。在这里你可能不知道，很多人在这里啊，就是包毒蛇蛋，结蜘蛛网。你知道为什么一个蜘蛛在这里要织网啊？它就是要捕捉它的这个，它捕捉它的那个猎物。那很多人就被这个蜘蛛网给网住了，就被捕捉住了。当然，这不是很明显的。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就是不能遮盖所做的，也不能够遮盖自己。你知道这个网结在那里，你走进去了以后啊，这个网就会网住你，但是却不能成为衣服，不能遮盖自己。一切啊，迟早这都会被显明出来的。 但很可惜，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是瞎眼的，看不见。他们什么事都相信，牧师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相信。自己不读圣经，不读主神的话。哦，主啊，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哦，主啊，你以为今天神百姓的光景不是这样吗？要是你有眼看得见，你要真的在你的灵里，你真的会看见现今的光景如何。因为这些都是隐藏的，这些事都是隐藏的。撒旦是非常做事隐藏起来的，他是欺骗人的，他是最会欺骗人的。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却非常腐败，就像今天的政治情形。但是我们知道，不仅是政治光景，政界如此哈，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就是大淫妇，他既然是这个是所谓淫妇之母，所以他里头还有很多的儿女，许多的淫妇，外面看起来是金的、宝石的，里面却满了可憎恶的事，但是都是隐藏起来的。你以为只是这个淫妇、这个母亲？只有是他这样吗？他的女儿如何？我们说，是啊，就是女儿是跟像妈妈一样，像母亲一样，就有其父必有其子。那同样的，有其母也必有其女。外面看起来好像不错，可是里面却是非常的有。他用这个同谐音字说有洞啊，是 HOLE 这个字啊，就是里面都是满了洞，是腐败的。外面看起来是为神，可是里面却满了败坏。但是很多的事情终必要被显明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些事啊，都被显明出来了。那这些是很明显了，看得见了。但是今天许多基督教的团体怎么样呢？罗马天主教的很多的事情都已经被暴露出来、显明出来，但基督教的团体今天又怎么样呢？当然，我们现在不要去谈这些，但是你要是在灵里主开启你的眼睛，你就会看见那里面满了腐败。金钱，各式各样的事，你知道，我以前提过的，在新加坡有这个超大的这个教会。那其实这个情形不只是在新加坡，但是在那里我提的这个例子呢，有好像有20000的这个会员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带头的弟兄全部都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因为他们洗钱啊，有这个败坏的事。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牧师，把他的太太啊送到美国这个好莱坞去受训，去在那里学， 学什么？是他回来以后呢，他在好莱坞上了这个戏剧学校以后，回来就可以做更好传福音的人。唉，就是你想要在这个电视上传道，你也不需要去好莱坞学呀，那里都是属魔鬼的一些音乐。你需要好莱坞来，主耶稣啊！你要好莱坞在这里去向他学吗？而且这个是一个，更糟糕的就是这个带领的人啊，通通都进了监牢。他们这跟从他们的会众还都相信他们是无辜的。你知道新加坡政府是非常严厉的。哎，这就看见他们的眼睛虽然有眼了，可是却看不见。这以赛亚所说的话真的是对的，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我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我们说这样的话，不是说批评他。我们这样来说，是就让我们的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受到警告，我们要看见这个不是你在这样的光景下，不是我们要学的，这不是预备主来的该做的。预备主来不是要有很好的唱诗班，有很好的风琴，100万制造的这个风琴，要很大的、很漂亮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我已经说过啊，这个水晶大教堂，加州的这个，现在是被罗马天主教买去了。我们的主不是看这一个。因此，就证明他们真是不认识神呐、啊。由此可见，真是他们是不认识神。那求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但是，你也不要太惊奇，因为在主再临以前，就是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是。今天这样的事既然发生在眼前，这就更是个证明，说我们主来的日子的确近了，非常近了。哦，主耶稣，所以在这里59章1到15节，我们在这个。纲要上说的第二点就是神百姓普遍不堪想象的这个光景，就是不堪想象的、非常不堪的这个光景。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拦阻神拯救的膀臂，他们所行走的道路是致命的、有害的这个道路。以色列，对不起，以赛亚就代替神的百姓认罪，这就是以赛亚59章9到15节那里说的。明天我们会多说一点。现在在第9节，因此，那这个现在这里是以赛亚的话。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你看呐，这样的光景，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这个就是以赛亚在这里代替百姓认罪，以赛亚的认罪。是啊，有人必须要替神的，必须要有一个人，他为神的子民认罪，看见神子民的光景，不是看见了他这个百姓的光景，就指头指责他们，而是看见了这个是要我们为他们代求。不是在这里好像是批评定他们的罪，而是我们要为神的百姓代祷，在他的面前代祷。我们必须对神的子民也要有这个心，要是我们看见了有什么不对的事，不要去定他们的罪，好像你可以做审判官。要是主给我们看见了这些光景，我们里头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你是去定罪人家吗？用手指头去指责人家吗？要是你是爱惜安，你对神的子民有爱，你真是爱惜安，你就会为他们代祷，就是替他们祈求，为他们祷告，好像你这是你的光景一样。哦，主啊，这就是以赛亚的这个心情。我们不是在这里啊，也是显明报啊，就讲人家怎么样，把人家的光景显明出来啊，指责别人。要是我们是这样的心态是不好的，但是要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有光的话，我们就看见我们都是这样，在我们的肉体里我们和别人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啊，看这个第二段在这里讲到以赛亚他是如何，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大祭司，他今天是做什么样的事？他是为我们代求。你想，我们的大祭司是在父面前说：“你看这个 George 弟兄，我为他受死，我帮助他，他是重生的一个弟兄。但是你看看他今天光景如何？”你想，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今天是这样讲话的吗？当然，他是够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你我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就是要为别人代祷，我们要彼此代祷。是，这就是做祭司的职责，就是为这个百姓的这个罪啊，背负他们的罪，为他们祷告。哎呀，真的是能够感受他们一样的这个情形，然后到神的面前去祈求说，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就是以赛亚的行动， 他这样的祷告就表明他真的是一个先知，他认识神，而且 他自己，他和他的子民是一的，而不是说我比你更圣洁。他把他自己摆在这个百姓的这个地位，他和他们是一的，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他没有说：“神啊，你来把这些人都毁灭了。”就像摩西当时也是，摩西是被称为是地上最谦和的人。当神的子民他的百姓行了这些很可怕的事情，拜偶像，在他那个时候，所以神非常的神生气愤怒，他说我要把他们都毁灭，我把他们都毁灭，但是我要用摩西你来兴起另外一班人。要是你是摩西，你会怎么说呢？ Shirley， 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好啊，阿门，赞美主，哈利路亚。哈，我想我也会这样说。可能这个弟兄不会啊，可是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些人这么光景如此不堪，可是摩西当时怎么说呢？他跟神说：“你真要这样做吗？那这个外邦人怎么说呢？他说：‘你把你这些人从埃及带领到旷野来，就是要把他们击杀吗？那你人要怎么想你呀？你的名声会不好哦。你是怎么样的神呐？那外邦人怎么看你啊？哦，主啊！”是神就是在等着有一个人在这里有这样的祷告，代祷说这样的话。今天要是我们看见这个真实的光景啊，真的是这是黑暗。我们要是看见了这个光景，就要为他们代求。我们快快再来看第60章开始。那么主他要在锡安得荣耀，在那里他说：“看那黑暗遮盖大地。”60章第2节，幽暗遮盖万民。这是主再临之前的光景。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所以在主来之前，你不要以为啊，现在这个光景会变得更好，黑暗会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是同样是在世这光这个所想的呢，是适用在世界上的人，很不幸的，在神的百姓中间也适用，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代祷。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C 点是重要的。以赛亚代替神的百姓认罪，为代求。我们要在这个上有一些思考，我们都有一些祷告。